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中的传统和发展，以及礼仪中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教宗26日离开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吁请当局援助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尊重人权。他也提到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展开对话。曾经是工程师的麦圭尔神父，现在是美国加州硅谷的堂区主任司铎。他指出，教宗利昂14世的通谕《伟大的人类》，为教会与科技前沿者的接触注入一股新动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教宗利昂14世在5月2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引用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这段话，从传统和发展的角度阐述礼仪的改革。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首先恭听了取自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的圣经章节。这位宗徒写道，其实凡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为叫我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愿赐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赏赐你们效仿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同心合意，好一心一口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教宗在要理讲授开始时便引用了范尔文献礼仪宪章中序言的话，指出礼仪改革的重要性。教宗阐述范尔大公会议召开的目的，指出大公会议计划日渐加强信友的基督化生活，使可以改变的制度更适应我们现代的需要，促进一切有利于信仰基督人士的合一，巩固一切召教众人加入教会的途径，因而自信改革发展礼仪亦为其特殊的任务。教宗解释道，庇护12世教宗曾经将教会定义为一个需要成长、成熟、适应环境的生命体，因着对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渴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认识到时机已然成熟，需要对礼仪中某些可更改的部分做出适应性的修改，既为了教会的健康活力，也为了使基督徒们变得强大，并使他们焕发朝气去推动合一，以及向普世男女宣讲福音。为促使信友领受神圣礼仪所分施的恩宠，凡尔文献礼仪宪章 以一句扼要有力的表述指出，要遵循的方向是保持优良传统，并同时开放合法的进展。教宗梁指出，本笃十六世教宗在礼仪宪章的这句话中洞察到了大公会议神长们的改革纲要，即在过去伟大的礼仪传统与未来之间保持平衡。拉钦格教宗还指出，很多时候我们拙劣地将传统和发展对立起来，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彼此相辅相成，传统本身在某种方式内就包含发展。换句话来说，传统的大河本身就涵盖它的源头，奔流到入海口。梁十四世指出，大公会议肯定了这种扎根于真正圣传中的发展的合理性，并同时指出礼仪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在要理讲授的最后，教宗特别鼓励所有的司铎遵守礼仪经文和礼规，怀抱着开放、谦卑和对天主之伟大的信赖，且展开出对教会共荣的赤诚忠心。教宗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圣神在每天的生活中引领你们，使你们在爱中臻于完美，并在教会的共荣中守护你们。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帮助加沙民众。教宗梁十四世5月26日周二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此呼吁。记者提到，全球兼任船队的人权活动人士被以色列军队拦截一事，当时这些人士试图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往加沙时被拦截，并表示他们遭到殴打与虐待。对此，教宗指出，这些会不断地激起更多仇恨。接着，教宗说，暴力无助于解决问题，需要重返谈判桌。试图以对话解决问题，要始终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不幸的是，加沙民众还没有收到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引发了抗议、困境，甚至激起那些参与舰队的人采取行动。教宗如此说道，并向所有当局发出呼吁，愿他们帮助和陪伴正在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帮助已经开始的重建工作。在伟大的人类通谕颁布隔天，记者提到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教宗敦促要继续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对话，并提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正与 Anthropic 公司进行此事。他说，继续对话和真正寻求没有伤害力的人工智能是极其重要的，并着重指出，今天在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如在黎巴嫩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顾及人类生命，他们是这一切的真正受害者。教宗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在教宗梁十四世发布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之际，美国硅谷圣西满堂主任司铎麦圭尔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醒思了那促使圣座对人工智能日益加深兴趣的十年对话。麦圭尔神父拥有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曾经担任工程师，禁夺至今已有26年。他在科技产业与科学家、专家等人共同生活并兼工作， 这些年来为他们听告解，做他们的参照点，甚至与一些人成了挚友。麦圭尔神父谈起他弃俗修道前的时光，说：我在一间公司担任管理职，我的朋友后来做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麦圭尔修道后仍与朋友们保持联系，过去十年来的往来尤其密切。他说，很多人会来找我倾诉他们看到硅谷新兴事物时的担忧，有些人想要往后退一步，说我觉得这过了头。其他人会问我们可以怎么做，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多个团体聚在一起，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秘书长太一主教的协助下，他们开始组织聆听交流会。这进程在8到9年前展开，后来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的合作下，具体促成圣克拉拉大学科技、伦理与文化学院的成立。麦圭尔神父表示，我们也出版了一本手册，题名为《在颠覆性科技时代的伦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反馈。太一主教曾经前往加州参加密涅瓦对话，与硅谷高层主管交谈。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会议是在罗马举行。这一切有助于秉持寻求智慧的共同愿景，加深天主教会与其他宗教和科技界的对话。麦圭尔神父表示，他们将我们视为旅途中的伙伴，这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这层意义上，伟大的人类通谕是一条漫长且复杂旅途的里程碑。在这条路上，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试图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和转变。教会努力与这些转变的推手进行对话，以便于做出更关键、更直接的贡献。面对有些人批评 Anthropic 这种公司可能是利用梵蒂冈作为洗清名声的借口，麦圭尔神父表示，相较于一起对话的风险，不对话的风险更大，而且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他引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重申，沉默会是一种背叛。这位本堂神父说，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声音，并且展开对话。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当然不是每件事都同意，但重点在于，我们确实依循方济各教宗的同道协行理念，聆听、相遇、与人们并肩工作。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对话都富有成效。麦圭尔神父强调，对话必须继续下去，即使当教会怀着批判性或先知性的态度时也不例外，如同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有关科技巨头的段落那样，大型科技公司为少数人把持着权力和控制，有时伤及那些早就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边缘的人。这位本堂神父说，我想很多人都害怕科技对自己、对他们孩子和劳动界的影响力，而且老实说，这恐惧早已根深蒂固。与此同时，科技总是造成失业、改变和转型。麦圭尔神父深知，将他人视为敌人的观念，同时也提醒到，你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与那些被视为敌人的人对话。我们必须与之对话，无论有没有我们，我们都在建设我们的未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天主教会向来教导，性行为应当在婚姻内进行，而且要在准备好迎接新生命时发生。然而，偷尝禁果的事并不罕见，有些年轻的情侣连自己都还没有脱离孩子气，或许书还没念完，或者工作还不稳定，就意外怀上孩子，陷入艰难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天主教徒，我们的选择一定是支持生命。不少教会机构扶持未婚妈妈，陪伴他们度过孕期、生产。如果他们没办法养育小孩，也会协助日后的育幼或送养。这些小妈妈很勇敢，因为他们接纳了生命。我们要避免用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关于这艰难的抉择，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案例。现在我们要来认识其心路历程。尤塔这几个星期以来都难以入眠，她的月经已经迟到好久了，可是她和男友一向都很小心的啊，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男友这一年都在接受职训，所以根本不想成家，而尤塔还是个高中生，她认为至少自己应该完成学业才对。她心想，不行，我们现在不能有孩子，这会毁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刚开始时，他还瞒着父母这一切。尤塔下定决心，现在绝对不能要孩子。于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几天后，医生证实了尤塔怀孕的事实，并给他一个孕妇咨询单位的地址。于是尤塔和该单位的咨询人员进行会谈，并取得一张证明。这张证明的内容是，根据法律，他的情况合乎进行合法人工流产的条件。现在，要不要保有这个孩子的决定，就落在尤塔手中。那位女咨询员非常有同理心，她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尤塔的状况，并和他一起模拟，若有小孩的话，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也提供给尤塔许多可以寻求协助的单位的地址，还跟尤塔详细讨论了有关与家长讨论的必要性和各种沟通的方式，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现在，尤塔得自己做决定了，在孕期满12周前，他必须做最后的决定，而现在只剩下三个星期了，时间紧迫。接下来的日子中，尤塔夜夜不能沉眠，课也不去上了。他不断和男友讨论，但男友却把错怪到他头上，而且也不想要保留孩子。男友要他二选一，要他还是要小孩。好友们也都纷纷劝尤塔进行堕胎，以免耽误了自己的将来。时间越紧迫，尤塔就越来越不确定。有一个生命在自己体内生长的这种感觉，一直占据着他的心头。尤塔最后终于决定让父母知道，但在诉说之前， 他好像已经听到父母拒绝的声音。如果你怀孕的话，可别指望我们会给你任何支持。情况也确实是如此，父母获知后十分震惊，怕他会使家庭的名声蒙羞而大加责骂。到底要不要保留小孩？保留孩子并过着充满不确定的生活，或者拿掉孩子一帆风顺地过下去？这两种想法不断煎熬着他。就在他内心一直受到这撕裂的同时，尤塔去找一位女邻居，因为他知道这位邻居是一位社工人员。在邻居的介绍下，尤塔认识了一个天主教咨询单位明爱会，这里的人以谅解的态度倾听他的情况，也很有耐心深入了解这个一直撕裂他内心的难题。接着他得到更多信息，知道自己可以从联邦母与子基金会得到各方面的协助，甚至包括孕妇装、婴儿装以及婴儿所需的各种物品等等。他也知道何时该去哪里申请这些补助。尤塔越听越坚定自己的信念，也许自己真的应该把孩子生下来。同时他也决定要搬出来住，并继续完成学业。接着的几个星期中，尤塔和明爱会的咨询员们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些会谈越来越加强了他决定要保留孩子的信念。他不再考虑堕胎了。一些女同学一再劝他要赶快拿掉孩子，他们认为尤塔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肚子要装什么东西。现在他反而觉得这些女同学的想法太自私，在他体内活着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可不是什么东西。不久，他找到一个由明爱会资助、专门给单亲妈妈分租的公寓。即使孩子还没有出生，他现在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在这里，他得到其他单亲妈妈的谅解，也觉得很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交换彼此的经验。在孩子出生前，尤塔会继续上学，孩子出生之后也是，他的学业得以持续下去。而且尤塔心里对带着孩子过生活抱着越来越强的信心，产期越近，他就越能感受到胎儿在肚子里的活动，对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我一定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虽然心中还夹杂着各种担忧和不确定感，他还是对孩子说：有你，我很高兴。今天我们介绍了意外怀孕下的心理挣扎。在怀孕期间，母亲和胎儿之间除了肢体上有紧密的关联外，心理上的亲密也极为重要。母亲越能以欢迎的态度面对胎儿，就越能因胎儿的来到而感到欣喜，以后孩子对生命的基本信任感就越强。最后，我们邀请大家省思，有孩子之后的生活可能有哪些解决方法？因为当意外怀孕时，与其慌张，还不如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分析情况。怀孕之初，即使妈妈们还没办法感受到胎儿的存在，但从怀孕初期开始，一个新生命已经正在成长。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胎儿特别需要保护。因此，即使是母亲对孩子的生命也没有支配权。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母亲周围的人应该尽量特别给他支持 和鼓励，以便他能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只有和母亲并肩奋斗，孩子才可能来到世上。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孩子的父亲不愿意接受孩子。万一如此，那么妈妈的好友、父母及其他亲友都应该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去接受他体内的新生命。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与怀孕有关的情况，谈论对于那些不幸失去腹中胎儿的妇女的牧灵关怀。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